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起诉讼案在全球引起极大关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被以种群灭绝罪告上法庭。那么1月13号呢，法官和控方律师进行了第一次的约谈。这一案件据悉在中南海引起震荡，并引起高层的恐慌。中国大陆当局呢，正在严密地封锁此一消息。那么这一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被告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但是还包括呢，就是中国为了镇压法轮功而设立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包括中央、省市各个级，就是各级的610办公室以及这些成员。那么原告呢，是主要是指呢，就是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所有由于信仰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人，而包括在中国居住过的、去过中国的和曾经在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和像有些学员呢，可能是已经移居海外了，就是代表了所有这些人。
那么您提到就是说这些原告是法轮功学员，那么为什么会起诉江泽民呢？
像我们所知道的啊，就是说在1999年7月份以来呢，就是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呢，可以讲是对法轮功的修炼者是施以了极其残暴的这个镇压手段。我们在海外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报道和案例。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在这3年多的镇压当中呢，是被证实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是有500多人，550多人被迫害致死。那么还有呢，将近就是说几十万人是被因此而被判刑、被拘押、被送劳教所，或者是被送精神病院等等的，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遭受了很多非人的折磨，像种种酷刑虐待。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报道，就是说可以讲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些酷刑虐待，比如说有一些甚至呢是针对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实施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对某一类某一个群体所施行的这样的这个迫害行为，就是导致了这一诉讼案。那这个诉讼案呢，是提出的时候是因为在去年10月份，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当时是要前往墨西哥去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呢，是途经美国，访问了美国。那么当他抵达芝加哥的时候，是由芝加哥的法院这个发出的传票，当时在10月23号是送达了江泽民身边的这个保安手上。
2002年10月，在中共党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属以灭绝种类罪将江泽民告上了美国联邦地区法庭。今天上午美东时间10点至12点，受理本案的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将请各方律师就下一步程序到法庭出庭。在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不仅举行了大规模的静坐示威活动，而且还提出了对江泽民的集体起诉。2002年10月23日美东时间上午10点，数名中西人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里兹酒店附近的帕尔默酒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对江泽民的集体起诉，并且宣告起诉成立。
那就是说这个案件就是说他收到之后就开始生效。那么现在这是第一次的这个法官和控方律师的第一次约见。这里面呢也是我一些朋友也是聊起这个话题，就是觉得控告一个国家的国家主席，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上有这个豁免权哈，对于这个国家元首，那么这个案子会不会成立，是不是也牵扯到这个豁免权的问题？
据这个就是控方律师他所披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诉讼案它是依据了3个法例，其中呢是有2个美国的法案，一个叫做抑郁侵权所偿法案，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受害人的这个保护法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国际法案，就是我们刚才所像您刚才所讲到的这种种群灭绝罪的这个法案。这一个法案呢是国际法的法案呢，就是据这个律师介绍它是可以自动生效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所知道呢，这一诉讼是在美国它是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的。
换句话说，就是说在这个我看到报道，就是说这个第三项国际这个法庭这个
就是没有人可以豁免，
没有人可以豁免。
对，
换句话说，就是说这种罪只有是国家元首 才能做得出来，
才有机会做，
就是没有豁免权。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最近呢，也是有陆续的这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报道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去年，就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吧，大概有9人被告上法庭。那么能不能对这个想大概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对，其实我呢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做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做法。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这么长时间以来呢，是等于说在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下，就是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对吧？他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申冤，甚至呢任何讲清真相的做法都会被控以就是说更严厉的惩罚。
对，最近比如说那个电视插播事件，所谓的哈，我看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判了高达大概是18年的徒刑。
对，我其实已经有陆陆续续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以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恶法而判了这个徒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等于说在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就是说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了。那可是呢，真的可以讲，就是说天下是有说理的地方，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一共前后有9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在出国访问的时候，那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有这样的法案，有这样的法律可以依循，那么被告上了法庭。其中呢，像包括这个湖北省公安厅的厅长，叫赵云飞，
赵志飞，
对，像他的这个案子呢，是第一起被提出起诉的。而且呢，现在已经是结案了，在去年的年底已经结案了，是法庭呢是判他是罪名成立。那么我相信呢，这种做法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在我们认为就是有理可讲的地方，有法可依的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把我们的这个理讲出来，可以充分的去利用这样的一种机会，这样的一种权利，能够达到很多效果。像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些起诉呢，对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这些犯下迫害罪行的这些人来讲呢，应该是有相当的威慑的力量。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湖北省这公安厅的赵志飞是已经被定罪了，就是说他以后不可能再涉足美国，因为踏上美国国土就可能被拘捕。那么同时他的家人和亲属可能的移民啊，包括将来的投资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想见呢，就是说中国可以说这个各级的政府官员都是很希望能够有个机会到美国来，或者说呢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亲属子女送到美国来。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如果多了的话呢，我相信对国内是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像比如说赵志飞，他就不可以再踏上美国的领土，对吧？他一踏上美国的领土的时候呢，他就会被作为一个罪犯逮捕。那么所有在国内参与过就是迫害和镇压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自己就要心里想一想，在他实施这样手段的时候，对他自己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的影响的。
那么据说呢，就是说在这一案件呢，在这个中南海引起恐慌呢，恐怕也是这些高层呢也是经常的出访。那么在出访到各个国家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案件哈。由于这个在国内法轮功的这种情形，所以呢可能是这也是引起恐慌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己被告。那么另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近代史哈，就多种多样的这种运动啊，也是好多人受到各种样的迫害。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都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那么这次呢，针对江泽民的起诉是为什么是针对他个人，就是说而不是说像过去的那样的那种形式？
嗯哼，其实呢我们是知道，就是说像一般40岁以上的人吧，从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呢，的确都有这样的一种惨痛的这种记忆哈。从中国建政以来，可以说一直都没有断过这样的政治运动。比如一开始建国的时候，这个镇压反革命啊，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就是对地富什么，他们就是说把人群分成地富反坏右各个群体，然后呢就是总是对某一个群体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镇压，甚至有的时候的确是实行的这种灭绝的政策。比如我们知道一开始建国初期的时候，就是镇压地主富农，那真的可以讲有的地方呢是甚至在一个村子里边，甚至70-80%的人都会被迫害被杀害掉。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想主要还是说这些事情啊，就是发生在国内，根本老百姓也无从去寻求办法。 那么现在呢，有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生活在世界各地，像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针对江泽民另外两起诉讼案也在进行当中，像包括呢来自七个国家的这个七个法轮功学员呢，是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这个反迫害反酷刑虐待委员会提出起诉，也在进行当中。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刚刚成立的叫国际犯罪法庭也是提出了像江泽民的这种起诉，就是他使得这个事情可能。那么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呢，在针对法轮功学员、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个迫害的问题上，江泽民当然是负有完全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呢，从99年一开始，就是江泽民他个人在里边是有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主导的这么一个作用在里边，他完全操控了整个事件。
起因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在他出访法国，就是在99年出访法国的时候，在接受这个法国的《费加罗》报纸采访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出了就是要这个对法轮功要定性的问题。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好像是人大在第二年的1月份才通过了一项法律。
对，就是我想呢，很多人都记得这样一个过程啊。在99年4月25号的时候呢，就是许多法轮功学员当时到中南海去请愿。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让这个事情就是说和平的平息下去的，因为包括当时总理朱镕基也有个表态，是吧？三项表态是不追究什么不就是不之后算账、不宣传呢、还包括就是可以有这个宗教，不是可以有这个，
就是你们可以自由的练功，
可以自由练功等等的。实际上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央是有一个要和平解决这个事件的这么一个意愿。那么最初的时候，就是江泽民在法国首次表态，然后把他就是口头上当时就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然后回到国内以后立刻让人大通过这个立法，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急转直下。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已经是3年半多的时间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可以讲呢是越来越残酷，手段越来越残暴，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就是说马上会有转机的这种迹象。
那么回到这个案子本身呢，我们知道这个由于他现在仍然是国家主席哈，我们知道在国际上有没有任何先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二战之后纳粹是受到这个国际的审判哈，包括他的一些下边的一个头头脑脑的，那么跑到各国之后呢，最后都被引渡到国际法庭进行受审。那么最近发生的就是这个罗马尼亚的，就是大概是就是齐奥塞斯库哈，也是被处死。那么您对这个案子呢，有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相信呢，这些案例都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些案例。就是我刚才也是想到这儿，特别是呢，像二战期间这个纳粹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呢，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可是呢，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这些追求正义的人民，就是在去追，就是等于是追讨这个纳粹战犯的这个事情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吧？最近的事情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在2001年，还有一个那已经是80几岁、快90岁的一个纳粹战犯，还是被法庭判罪，判他是无期徒刑。所以讲呢，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是犯下了这样罪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逃脱的。说如果说我们认为我们还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公理、有正义存在的话，那么还是会有办法，就是使得最后这样的事件有一个公平的解决的方法。像最近还有像南斯拉夫的总统这个米洛舍维奇这个案子也是在进展当中嘛。所以说呢，像这些人呢，实际上犯下了这种特别是种群灭绝罪，我想呢在国际间是根本没有地方可逃的。
所以倒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
那么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那么这一案件呢还在进行当中，法官呢和这个控方律师已经约见了已经约好了第二次的这个会谈时间，那就是在3月13号，我们将继续跟踪这一案件，然后向大家进行评论。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沈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